各位长生之徒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上个星期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好几位圣人圣女，最后谈到了圣女小德兰。据我所知，中国不少的天主教信友临洗的时候，有不少女孩都是以圣女小德兰当临洗后的圣名，奉圣女小德兰为主保。所以今天在朝圣之徒的节目当中，请容许我对圣女小德兰再多说几句，希望听众朋友可别嫌我啰嗦才好。我先来介绍一下圣女小德兰的自传。圣女小德兰的自传是她本人奉掌上的命令分三个时期写成的。她的大姐在她死后把三个时期所写的自传汇集在一起，把叙述的语气稍稍加以修改，定名为《某人的心史》。有这本自传的消息很快的就不胫而走，传遍了全球，一直到1956年圣女小德兰的手稿才印刷形式。中文版最早的是马相伯先生所翻译的，取名叫做《灵心小史》，由上海的土山湾出版。以后有苏雪玲女士所翻译的，原文都是根据圣女小德兰的大姐所润饰的底稿。1963年台湾的光启出版社请张秀雅女士根据圣女小德兰自己的原稿重新翻译，定名为回忆录。这些版本对年过五十的中国天主教徒来讲，我知道阅读过的人必不在少数。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你也有机会可以细细的阅读这本书，我保证你一定会爱不释手的。为什么圣女小德兰的自传会这样的轰动，风行全球呢？今天就让我为您揭开这个谜，跟您介绍一下她的灵修之道。圣女小德兰在生前曾经许下，愿意以诗会于地，撒下玫瑰花，去过她在天上的生活。说实在的，由她的转导而求得的神恩义宠和奇迹，还的确是指不可屈。教宗毕月11世应全球信友的要求，缩短他列品的时间，提前在1923年宣布了他的真福品，又很快的在1925年当着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前空前众多的民众，将他册封为圣女。这位圣女一生从未走出进修院一步，却在1927年又被立为传教区的主保，与16世纪的传教主保圣方济沙乌略的大名并列，受到许多传教区信友的崇盛。圣女小德兰给世人所带来的，而且又被世人所踊跃效法的讯息是什么呢？她在去世之前曾经声明说，我知道我的使命就要开始了，我的使命是使人爱天主如同我那样爱他，要把我的小路送给人灵。他所以赖以成圣的小路就是神鹰的路，他说就是使我们在天主的怀里成为谦卑渺小的一种心情，深知自己的软弱，却大胆地依恃在天大父的慈爱。这个方式是由生活中的无数小事时提取进步的持久方法，谦逊诚实地接受与时俱来的欢乐和痛苦，完全尽好自己的责任，无论怎么难也要寻找各种机会对人表示爱情和帮助，加给自己只求天主知道的小克己小牺牲，这一切都要以爱心去实行，那就是爱那爱我们如此的天主。但是我们却不可误解，在他的名字和他的道路上所标的这个小字，如小德兰、神鹰小道，以及他文笔的天真诚朴和那美丽的比喻玫瑰花语，因而以为神鹰小路只是一些幼稚好玩的玩意儿，不需要多所努力。其实他这种断步的牺牲克己，反而比有的时候去做一件辉煌的大事所需要的毅力还要大。圣女小德兰不但常常以微笑承担会归和长期病痛所加给她的痛苦，还甘心乐意地接受共同生活所带来的无数冲击和上司们对她的误解， 这一切都是他有真正英雄气概的证明。但是最惊人的是，他所受到的考验连他的姐姐们都不知道，那就是多年困扰他的神灵黑暗和疑虑。然而小德兰深明诸圣相通功的道理，他进会修道就是为了拯救人灵。天主使他明白，唯有痛苦才能够实现他的愿望。他也了解十字架的真谛，因此他特别爱慕痛苦，而把他们奉献给耶稣。小德兰还曾经说，我感觉天主号召我做使徒、上师和殉道者。他虽然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修道院半步，而他却以祈祷和牺牲拯救了无数的灵魂。这就是教宗毕月十一世立他为传教主保的原因。他对天主所说的，你们若不变得像似孩童，不能进入天国，这句话恐怕比任何圣师都了解得更清楚，也更使其他的人了解这句话。他将全部生命奉献出来，为了爱，证实了他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只有爱情算数。听众朋友，您不觉得他爱得多，所以天主给他的也多吗？节目继续，我们来谈谈19世纪当中教友们发起的一些社团组织。天主教会的社团组织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第三会和中古时期的友爱团体。在19世纪的时候，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牧灵工作的繁杂，再加上教会的财产都被政府没收充公，教会不再用私人捐募的方式筹得新的基金，因此为了维持牧灵工作，尤其是为了外方传教事业，而成立了许多筹募基金的团体。像1822年成立的法国里昂传教团是整个19世纪的传教基金组织。到了1922年之后，总部就改设在罗马了。其他类似的社团有日耳曼的方济沙乌略善会、巴黎的圣婴会、德国的天主教妇女与女青年传教会，还有专门为非洲传教事业而设的圣伯多禄克拉夫团。欧美各国也都有为资助传教事业跟传教组织的团体。基金的捐募通常都是积少成多的，在法国也有好几个为了特殊的目的而组成基金会，有的是专门为了赞助优良读物的推行，有的是专门为帮助新教区中天主教信友们的精神生活，有的是专门为帮助移民，有的专门资助文教事业跟天主教学者。这一类的社团当然不仅只是经济组织，同时也是为迫使社员们对教会的牧灵工作感到兴趣，并且制造机会让社员能够实践爱德。接下来我们的朝圣之途就要迈入另外一个阶段了，我们要开始来介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期间圣教会的零零总总。对于这段时间，我先做一个概略的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了人类矛盾冲突的开始，但是并没有结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三四十年只不过暂时的停战而已，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却埋下了冷战的种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签订的合约使得欧洲的版图大为改变，政治地理的改变对教会不完全有利。奥匈帝国被分裂为四个独立国，奥地利共和国大部分是天主教信友，它已经沦为次等国家。匈牙利原本是天主教国家，耶稣教徒比较少一些。捷克斯拉夫的国民大部分是天主教信徒，但是也有少数的耶稣教徒或是列教徒，而他的政府却被共济会的会员所操纵。南斯拉夫则融东正教、天主教和回教于一炉，东正教徒掌握着政样。另外呢，从1795年被强邻所瓜分的波兰又复兴了起来。波兰跟梵蒂冈在1927年订立协约， 立陶宛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也在1927年跟梵蒂冈订立协议。爱尔兰在1921年跟英格兰分裂，形成了一个新的天主教国家。然而这件事对天主教会有益或者是有害还很难说。英格兰天主教徒所处的环境因为爱尔兰的独立而恶化。以前一直在安格鲁萨克逊人的世界占有重要地位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可以说是自动的退居于孤立的境地。大战之后，欧洲方面不论是战败国或是战胜国，两者都已经精疲力尽。北美的美国经济却反而大为繁荣，世界的领导权也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而东方的日本也挤进了世界强国之林。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年代，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集权政府的产生。俄国的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列宁的布尔雪维克党战胜，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1922年取得政权，建立了法西斯党。德国不肯接受凡尔赛条约，希特勒组织了国社党，也称纳粹党。我们的圣教会就是处在这样的世界局势当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开始，到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期间，为时很短。我们无法断定这个时间是不是算得上是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它该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正好像1789年到1814年间的法国大革命与欧洲各国的战争开启了19世纪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是欧洲各国争取世界霸权的一场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告诉我们，欧洲已经成为美洲与亚洲所要争取的目标。这真是一个多难的时代。天主教会要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治社会激荡的时期有了比较好的预备。当然，两次大战所摧毁的无数生灵和人文价值，使教会受到深重的创伤。但是它内在的组织至今都安然无恙，它不需要重新开始。在这三四十年史无前例的巨变当中，圣教会是世界上唯一稳定不移的组织。人们因此感到惊讶，连它有增无减的敌对者也有同感。在有些国家，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大致和19世纪的情形没有所谓本质上的差异。教会经历了政府的文化战争，没有正式条约的妥协方式，协约与毁约等恍惚不定的政策，牧灵的工作继续进行，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现在我就把经历过战争的教宗本笃十五世在他的任内教会所经历的种种事情稍稍地介绍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的几个星期，教宗闭月十世就去世了。他原本希望能够尽力避免战争，不断地向敌对的双方发出警告也都无效。他深感痛心，加速了他的抑郁而提早去世。在这么混乱的时期，统治教会的重责大任就落在教宗本笃十五世的肩上。教宗闭月十世去世的时候，意大利仍然是中立国，因此枢机们甚至于那些参战国家的枢机们都能够出席选举教宗的大会。原名雅格德拉·季艾莎的枢机，也是波隆纳地方的总主教，当选为教宗，取名为本笃十五世。他曾经是教宗梁十三世的助理国务卿，外交出身。他的外表虽然瘦小，但是高贵稳重，而且聪明又毫不自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艰苦时期和战后的几年当中，教会不能够再找到比他更为能干的元首了。教宗本笃十五世深为这次战争的蹂躏和灾难的惨状所震惊，何况对将来的惨痛后果，他比从事战争的人看得更清楚。因此他会决心设法使战争结束，最低限度也要尽力阻止战争的扩大，提倡和平并且努力地重建和平，显然该是教宗的责任。以他是教友们的父亲的身份来说，他当然该不偏不倚地严守中立。但是他这种中立的态度却招来了交战双方无理的反对， 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为正义而战的，所以双方都诬赖教宗偏袒了对方。对教宗的斡旋，双方都不肯接受，都责怪教宗的缄默。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教宗的中立态度却增高了教宗的政治声望。英国、荷兰跟梵蒂冈之间已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外交关系了，就在1914年跟教廷之间重新建立邦交。由于英国、荷兰跟教廷恢复了邦交，这又引起了意大利的担忧和不安。各位听众朋友，这以后又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呢？我们将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再为您做非常清楚的交代。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也欢迎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按时收听朝圣之徒节目。